相信大家都知道我讲道的风格啊，我的 style。可是今天大家会有个 surprise 啊，因为你会觉得我不是在讲道，我是在讲课，而且是要给大家上一堂教真理课。这么多年来我在讲台服事，我很少这样做的，就是用讲道的时间来讲课，感觉上好像是不在传一篇信息，而是在教主日学。虽然我自己的训练学习，我们肯定 preaching always includes teaching, but preaching is not the same as teaching, 是不一样的。不过看来这也才算是我第二次这么样做，因为我觉得今天的题目非常重要，也一直在我的心里面纠缠了很久的时间，而且我觉得因为太重要了，所以要从最基本的开始来讲起。其实我以前也这么做过一次，就是在讲台的时间我来向大家讲了一堂课，不知道大家还没有印象啊，就是去年的五月我跟大家来教导有关信徒跟门徒之别，那一次也不像信息，那时是用了很多的经文啊，把这个教义跟大家来说，因为也实在太重要了。为了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在上帝的面前祷告思考，我怎么样能够向弟兄姐妹沟通我心中的体会跟感受，而不让他们觉得说我在批评他们呢？因为有人批评我在批评他们，我在批评他们。但我越想要讲，就想到更多要讲，恨不得一次性的全部都沟通出来，但是这不可能的。所以今天大家会感觉到说，感到我在这边讲东讲西，唠唠叨叨，甚至可以说发发牢骚，但是恳请大家原谅，神把我摆在教会的这个岗位，有些东西别人不敢讲的我要讲，因为这是神把我摆在这里的一个角色，所以请大家原谅忍耐，也用爱心来包容，因为当你批评我批评你的时候，你也是在批评。我信主44年，我在教会全职侍奉24年，我有很多的体会，但是其中我发现有一件事令我很感慨的，就是教会很多的事工总是长期没有突破，没有改善。虽然大家很忠心持守岗位做了很多年，可是做来做去还是老样子。有些更糟糕的，就是一些事工越来越开始走下坡。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发现原因很多，譬如是事工没有清楚的目标和方向，都在做，但是不知道该怎样做，或是不知道为什么来做，但是大家一直努力的做。也可能是因为在整个侍奉的当中没有人从旁督导或是教导，很多时候感觉到就是放牛吃草，对吗？就随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吧，我只有把这个事工任务分配出去，我当中也没有给予任何人一些的 training, 也没有问责，没有 accountability, 那做完也没有任何 evaluation, 也没有评估， 不管这次做的好不好，下次呢继续重复这个动作，如法炮制。但我相信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多半的信徒，包括已经在主里面年日比较久的同工级，可能对侍奉都有一个错误的理念。如果理念不对，就在侍奉上产生了错误的态度，那也有可能很多时候是我们生命本质根基上是出了问题的。所以当我们在服事当中里面，就把我们那种的自己的缺点跟软弱暴露出来了。我更发现另外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今天人数的教育都是普遍性越来越高了，我们的学问也越来越多，很多东西都可以在网络啊，或者自己买书啊，看一看摸一摸哈，就懂了。但是呢，不会因为我们的学问高了，我们的知识多了，就一定使我们所服侍的事工越来越好，越来越有进步。我甚至发现很多自认为学问的高人反而不太会干活。会读书不一定等于很会做事，可能我们在我们的专业某一个小角落里面我们是非常有能力的，但是因为我们对平常接触一些琐碎的事，甚至于普通的家务，并不见得会知道怎么样的能够胜任甚至。从很简单打扫卫生煮饭，也许可能都没有怎么干过。所以啊，不一定能在教会最普遍的事工，最常务性的这些事情上面能够帮助太大的忙。就从教会最小最简单很琐碎的开始了，比如说挂椅子。我每次去那边观察了很久，那我每次提醒我就太累了，那我不如一次性在讲堂里面都教育哈。那挂椅子也有挂椅子的方法的啊，很多时候呢都是反过来挂的。那个有 cushion 那一面应该是往内的，为什么？因为你这样挤进去的时候呢，推的是比较大的实的。如果你人家要把这个整个的架子哈推出来开始排的时候，如果你反过来，它很容易是往人的那边靠的啊，信不信由你。好，就是很简单，或是说，常常我们把椅子排在墙壁，然后它就一直在滑下来。为什么呢？你看到那个高的脚应该是要在外面，如果你有点物理科学都知道那个 center of gravity 在哪里，对吗？我们都很多都是理科的，对吗？但是就是常常这样排，所以呢其实很容易就滑下来了。其实你只要反个方向，同样的原理靠就很牢固了。为什么？因为它的重心那个长脚是在外面不在里面的。或是说收拾搬桌子，有时候呢太急了，使劲的往错的方向拉拔，哎呀，结果我们请弟兄来修了几回没得修了。其实是要往里面推，所以教会啊已经有好几桌椅子桌子都不能够用了。我们今天又开长执会，我们已经开了差不多八个月一年的长执会，都有一个 agenda 在上面，就是 evaluate 我们的爱业。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来这边煮饭淘米各显神通，只是一杯的这个量杯都出了许多的这种的很好笑的事情。很多时候米饭煮不熟，因为呢把这个那么大的四杯当成是一杯， 或是说四杯抓得满满的，所以呢装了好几杯以后呢都通通都多又多了一杯。所以其实哈说明都很早寄出来了，妈有很早都寄出来的，可是不知道有多少的好好细细看，或者说是督导的人有没有在那边是督导他们，因为有时候你督导教了一次也许可能下次就会了。然后呢大家都洗锅子，那最会洗就是把这个给洗了，但旁边那个饭呢，那更重要，这是个锅盖，内锅盖啊，我有一两次打开来发霉了，因为那个饭你知道，因为它蒸汽嘛，蒸上去嘛，那些泡沫的嘛都在那里，那其实是不卫生的。你下次再来煮，你这一锅米是干净，但是那个锅盖里面有一些的菌，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了，对吗？但是这个就是出活啊。那如果没有人去督导教导，那下一次是重蹈覆辙的一样的。那这些普通的活有时候都不一定能够做得到做得好，那那些更多要分量的有更多经验的更重要的服事，量领唱啦带茶经啦教主入学，那就更不用说了。有时候教会人才济济哈，我们很多人都读得很高的学位这样，可是呢世事所有服事都会使人觉得很安心呢，或是说把活做得好呢？有时候加上每一个人的脾性不太一样每人的这种的意见思维也不一样，那大家都带着不同的经验来哈，大家有不一样的这个办事作风有时候灵命也不同程度，所以很多很多的因素了，所以不能够一一的都来尽说。但是我认为哈，从最基本的就是什么是侍奉，也许从这个理念开始，我觉得是最缺失的。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侍奉跟生命两者的关系。我们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上帝，我们在你面前祈求，求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受教的心，让我们听到不是人的话，是神话语的真实和提醒，使我们的服事更讨你喜悦，使我们在服事当中里面得着生命，使教会兴旺，使人的灵命提升。主啊，帮助我们，你来掌管一切，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首先提到侍奉，我们立刻就会联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替上帝或者替教会做点什么事，那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你看侍奉两个字都好像是动词，所以一提到侍奉我们就想到要做点事，比如说在教会里面帮忙煮饭啦、雇音啦、领事啦、弹琴啦、带茶经啦、教主日学啦，或者说影音的主日做招待啦，或者说像我们插花或者说甚至于大家走了以后呢去点奉献。教里面的事物很多，所以我们讲侍奉我应该要替教会做点什么事。那既然是做事嘛，所以我们很注重的就是完成任务，对吗？这个事情把它给完成。然后也很多时候呢，因为要把它看成是一种任务，所以呢我们的焦点全放在这个工作的上面。那其实这个是很大的错误。我们当中如果上过这个圣徒传备的在 CCIC 比较久的或是以前，那对我们今天那个领世会带我们读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11到12节是非常熟悉的。 因为这两句哈是我们圣徒装备要背的这个金句，而且也是整个课程设计的这个精神理念。但是如果我们回去很细细的来看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就不难发现了，其实这一段经文的核心是什么呢？不是工作，是生命。为什么上帝赐下那么多的恩赐呢？有使徒恩赐、先知恩赐、传福音等等。他说为要成全圣徒，成全他们做什么？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他们可以长大成人，然后呢就满有基督的圣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所以我们侍奉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读得懂这一段经文，不是工作，侍奉最终的目的是建造生命。当然是要把任务给做好，但是那个最终的目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工作的当中里面，是把生命建造起来。那如果我们接下去再看啊，十五、十六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能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刻意把另外一些字就用不同的颜色表达出来，很明显这两节是借着前面的几节，意思是一样的，他强调侍奉是生命上的造就和建立。所以侍奉第一个要是要被纠正的理念，就是是为了生命成长，是为了灵性的造就，而不是替教会或说上帝搬菜食。因此啊，今天当大家彼此在配搭侍奉的时候，我们除了很希望合力把所吩咐的这个任务完成的时候，我们更需要问的就是，任务结束以后，事工完成之后，那个服侍的人，那个接受他服侍的人，我们的小组或是教会有没有被建立呢？他的生命、别人的生命有没有增长呢？因为我们在重复，侍奉最终的目的不是工作，乃是透过那个工作来建造生命。但是呢，今天教会普遍的现象呢，就是我们会自然把所吩咐的任务就再分配出去啊 ，delegation， 或是大伙啊合力一同出现，就把事给做完，做完了大家就可以收工回家了。我们比较少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去训练一个人，去督导他怎么做，做给他看，去栽培他，甚至于是这个事工做完了拿来评估，哎，这个进行的怎么样。所以有时候事是做完了，果效不一定很理想，或是说重复的都在做，很多年很忠心的做，可是并没有一种的突破。所以工作做成很多时候也不见得是做得好，更不用说生命上面得了什么样的益处。请大家恕我大胆的直言哈，我总认为事是应该给每一个人服侍的机会，却没有考量对方的能力，考量他的恩赐、个性合不合适。有时候我们会安排没有怎么读过圣经的人来带查经，或是安排害羞很怕讲话的人来主持一个聚会，其实这个也是把难处给他的，或是请五音不全的人来经常领诗，或是说不怎么见到的人来开放家庭。我们当然希望说目的是栽培同工嘛，可是 机会是给了，有给他提供什么能够帮助他做得好的建议吗？过程当中里面有去做给他看怎么做，或者说指点他说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吗？虽然是解释说我们给每一个人服侍的机会，可是除了大家分配一点，然后 loading 少一点，还没有那个重负，可是当事人被服侍的人小组或者教会得到什么样的建立吗？再加上我们中国人嘛，我们中国人都是关系导向的，我们这个是我们的文化包袱，我们比较怕关系搞得不好，我们很怕得罪人，很怕伤了感情，所以呢我们总是有一套礼仪比较客套，别人做得不好不敢说话，因为我们怕伤害他们，怕得罪他们，所以呢我们比较习惯性就是不敢批评，我们就只有赞扬，因为担心人家下次不干了嘛。如果有些人他自我感觉比较良好，他说我做得好不好，我唱的好不好，我这个怎么怎么好不好，大伙都说好，因为怕 hurt 他嘛。 OK， 所以鼓励我们都说好，虽然并不一定做的真的是好，结果呢可能是有些不太好的，就成为下一个跟着要做接手的人的模式了，因为啊，就觉得啊，就是这样做，他就这样做，所以代代相传。最后有时候那个施工就失去了他的果效，或是说越来越跟当初想要计划的走了点样。有时候长期下去，我觉得很多东西很表面化，啊，很机动性的，就是做了。其实都是在维持着，没有太多的一些改善突破，流于形式。说实在，如果长期这样，有时候来参加一些聚会等等，没有感觉到很多的得着。有时候我们看到人慢慢流失的时候，我们在想，哎，是。节目安排上出了问题，是不没有达到他们需要，没有迎合他们的那个的兴趣。有时候可能是人家来聚会读经唱诗分享品质不太好，没有很多感动，也不很多的享受，可能觉得有点枯燥乏味，或是说就算有些交通如果就是很表面的，不是很有深度的，那来了一次两次三次，他觉得没有很多的供应啊，没有很多的得着，所以他的对那个参加的那个动力就越来越衰退了，所以到最后一有些事情一忙，或说身体什么，他就干脆不来了。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一个很丰盛的宴席的，如果他知道是好吃好菜，他肯定会来的。或是说如果他觉得这边是热乎乎的很温馨的很有收获，他一定要去赴会的。当然也有的信徒他根本本身的生命里面就没有属灵的胃口的，你怎么教他就是这样一个反应呢？因为他比较热衷在一些的活动上，他对真的追求上帝上面的话他不感兴趣。不错，圣经在提醒我们人人都参与侍奉，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可是我在思考，圣经从来没有提倡 equal opportunities。 相反的，圣经谈到侍奉的时候是很谨慎的，他强调 恩赐、个性、灵性、责任感等等的。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圣经教导的原则。好比说，圣经特别提到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为什么？因为这样我们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哦，原来侍奉是要讲恩赐的，如果用人不当，那事工就会打折扣。他不是不努力，他就是没有这方面的恩赐，所以他可能应该要摆在更能够培养他恩赐的地方，也要交托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保罗这句话让我们看到说，诶，这个要找对人，要找 potential 的人，找 teachable 的人，因为不受教的怎能施教呢？他不来上主日学，怎能当主日学的老师呢？还有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这个是讲灵命成不成熟也有关系的，他的个性成不成熟啊，他信主年日够吗？别人能够接纳他吗？这些都要考虑到的。忠信的使者叫猜他的人内心舒畅，就如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箴言这边提到说，诶，你分配施工也要找有责任感的人，你信得过他吗？会不会就有黄牛呢？你把那么重大的责任交托给他，那不是他的问题，可能是交代的人有问题。圣经这个箴言另外一个提醒我们说，懒惰人叫猜他的人如触道牙，如烟熏目，就说不能随便委派人啊。你就算把工作分配了，到最后他说不干了，不来了，我不行了，那有点自讨苦吃，因为最后还是自己要顶上去的。所以不是就是哦，都排得挺好的，可是到最后落实吗？这是只是一些原则，很多。但是这个圣经给我们看到说，诶，侍奉也有侍奉的教导跟原则。去年九月我在长职啊同工退休会里面跟长职们来分享的这个表，就是我观察到教会里面的一些的啊 trends， 一些的倾向。就是我们如果把很多的着重点放在工作任务的本身，而忽略过程当中里面那个生命的成长，那我们就有以下的情形。比如说我们有分工，但是不一定能够合作。我们觉得分工合作嘛，事工是分了，他做这个他做这个，对，但是到最后里面执行起来是有一点混乱的，因为没有一个整体的一个人把一些东西给拉起来。我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笑话，就是有立功牧师跟我们分享，他就说在神学院里面，他们呢老师要带一些学生那出去呢，就是要去郊游，那施工是要分配嘛，所以谁是要买炭火，谁是要买那个纸杯碗盘，谁是要买肉买面包的。结果呢啊，东西都分配好了，可是呢出发到最后的时候，以前又没有 GPS， 十几年前的时候又没有什么非常，到最后呢大家都搞丢了，三辆车都不知道去哪里。所以呢有炭有什么的没肉烧，有肉有什么东西的没餐具用，有餐具的没食物。这个有时候就是我们事工产生的现象了，是有分配给每一个人，可是到最后总是有一个整体的督导 coordinate， 对吗？还有完成那个任务，但是在有没有把这个精神，诶，应该怎么样对？比如说饼杯，我很在乎饼杯的，因为有时候我看到，诶，就让小孩子来做了，结果呢啊，这边推来推去一下，我说他知道那个是圣餐的预备吗？他知道说注谢过的葡萄就不能够倒回去那个瓶子吗？ 然后呢冲着走好玩，然后盖子掉在地上。他明白有多慎重，这一个有交通出去吗？有告诉他们吗？还是只是说哎去做？有时候如果只是要完成任务，那很自然就说那要求是什么？哦，见好，我做到啊，礼拜二来预查，得好，做好。可是有没有追求卓越呢？因为那是生命的东西，那是更上一层楼的。有时候我们分配施工，到最后我们培养啊，我不敢用这个字，就说到最后的话，我们是立了一大批都是同工，但是我们最终不是同工，你是要建立领袖。你都希望你的孩子被栽培是一个 good leader， 而不是一个只是会做事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很多的事工分配，但是立的没几个，到最后还是你要去统筹，还是你要去分配。那可能这个事工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就是你。有时候那个数字使我们很兴奋啊，多少多少人这一次啊筹了多少东西，来了多少，参加什么什么，办了几次。品质，因为那个是生命的东西。除了报告说这些很多数字字句，但是好吗？ quality 好吗？所以那时候我们如果停留在这个工作的这个范畴，那我们只有苦劳，但是不一定有果效，因为果子很重要的，生命当中这个果子才是它的这个实际的。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只是 transfer 我的责任啊，我现在不做了，现在是他来接手了，我说他现在是他来接手，可是我们没有传承那个意向。诶，小组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希望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我们希望这个事工最后发展到什么？没有，你只是把它交给了下面一个接手的人。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我们要去考虑的，因为如果你只有这一部分，那我们顶多就是工作而已，我们没有看到那个的生命。讲到侍奉跟生命，我想进一步要谈到两者之间的关系，因为侍奉跟生命是息息相关的。既然侍奉是为了生命得造就，那如果没有侍奉的人，生命是很难成长的。一个人的灵命，坦白说跟他信主有多长的年日不一定有关系，但是呢跟他有没有参与侍奉却很有关系。不，我要澄清一下，不是所有侍奉的人灵命都很好，不是的。但是我却敢说，如果那个人没有怎么侍奉，他的灵命不会很好。听得懂吗？就是 A 不一定能够保证 B， 但是 A 绝对影响 B。因为有很多生命的成长体会都不是查经啦、上主日学啦，或者听道而得来的，那是在你服事当中跟人家的配搭磨合，怎么忍耐包容啊，怎么不轻易放弃，怎么自我约束不骄傲，通通都是在做的当中里面体会到学到的。另一方面，侍奉跟生命息息相关，所以什么样的生命就产生怎么样的侍奉态度。如果生命很表面哈，没有属灵内涵的，那他的侍奉态度成果就会这样。一个不积极的一个追求的生命，他也是对所有服事的态度是不冷不热的，或不会认真的，他就是敷衍一下的。相反的，如果是个很骄傲的很自负的生命，他带动出来就是很坚持、很固执、很独裁、很不听劝、很不受教的侍奉态度。因为里面是什么，外面就是什么了。侍奉跟生命是相辅相成的，是 存亡是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跟世界的方法不一样。世界的要求跟方法是什么呢？世界的理念是人跟那个事无关。世界常常把这个能力跟品格分开，他看你的履历表，他不会看你的个性啊。虽然他 interview 的时候想要去抓点东西，但是他看到你哪里毕业，你这部分有没有经验，你做了多少年等等等等。那世界的要求就是说，你只要办事满意，令公司认为你是称职，那你的技术很好，那你的人格怎么样，好像并不太重要。但是是这样吗，弟兄？当年我们克林顿总统这个性丑闻公开的时候，有人还跟他辩护呢，有人说他的私人生活跟他的总统职责是无关。请问一个在自己婚姻上面不忠心的人，他用什么来保证他对他的百姓、国家、政府忠心呢？如果我们有病需要找医生来开刀，那我们就巡查，看他是这个怎么样的技术等等等等。只要他高明、经验丰富，我哪管他为人如何？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怪癖啊，或说他的脾气怎么样？可能回家的时候向老婆跟孩子施暴的，但是我不太 care。我只要他的手术刀开得好，弟兄姐妹是这样的吗？在神的国度里面，或是在服事当中，这生命跟侍奉是不能分开的。如果这个人在家里面是一个施暴的人，教会让他来教儿童主日学，你觉得合适吗？你不担心吗？如果这个人有外遇、有婚外情，教会让他来带领夫妻小组、单身小组，你不反对吗？照顾这个人不顾家庭，他不尊重他的配偶，他对教会的长执很多的意见，你让他出去短宣吗？做见证吗？去培训吗？大家觉得这样 OK 吗？你没有意见吗？以前母会就发生一个事情，就是不知道怎么找到最后呢，找了个妈妈来教儿童主日学，后来发现他还没有信主。那所有人就反应了，结果有人还跟他辩护，就说他很会教小孩，他很行的。当姐妹，不是能力啊，不是怀疑你的能力啊，是生命啊，是合适不合适啊。有时候有些施工，很多人跟我推荐啊，谁谁谁可以弹，谁谁可以唱啊，谁谁可以教啊，可以做，我都拒绝了。因为他们不明白，以为我很挑剔，我的标准很高，其实不是能力的问题，是 character。适合吗？他站在这边，你能够接纳他所讲的话吗？甚至有人跟我反映，如果那个人教主日学，我不去听。我说为什么？我不喜欢他的态度，听了我都觉得他很压抑。生命本质上的问题。一月份我们教会有这个家暴的这个讲座，讲员就用的那个李阳的这个家暴的做例子，当时大家都很有反应，对吗？大家都觉得不爽。你看世界对一个这个那么有职业贡献的，同样对他所做的跟他的为人都有意见，更何况在神的国度，在神的教会呢？我知道有些的家长跟我分享，他们孩子说他们是 hypocrite。因为他们觉得说好像他看到是在教会一套，回家又是一套，他总是认为好像我们的成人的信仰里外不一致，所以其实家长感觉到很难受啊，甚至我觉得也很委屈也很气愤。可是呢， 小孩子这样讲，他们又 无话以对，语塞。其实我很替你们抱不平，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是很 hypocrite 的，他们受浸的时候感动的流泪什么什么的，然后呢在那边台上面去领诗，然后唱诗，神是 holy， 神是 love， I surrender to you， 怎么那边敬拜，但是走下台我观察，嗯，还是讲到不专心，整天滑手机，跟旁边人聊来聊去，有时候在家里面不太尊重父母，给父母脸色看，耍脾气。有一两位父亲跟我说，我孩子说我 stupid 呢，然后对同学同辈很 mean， 讲的话没有爱心，不服权，在网络上批评教会老师，说出一些很难听的话。弟兄姐妹，这个不 hypocrite 吗？我觉得也是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会不会因为他们都有同样的错误的观念，就以为说服事就是能力，我有能力替上帝做点事，他就把他跟他那生命分开了，他觉得说我可以唱得好，我可以做得好，我可以领得好，他就认为胜任了。但是忽略就是，诶，上帝是不是借着这个来塑造我的品格？有时候会不会把服事当成又是一个 project， 好像学校做 project 一样，就事做完了，但是过中有成长吗？有被建立吗？那接下来我需要这纠正另外一个对侍奉错误的观念，就是跟第一个观念有关的。前面提到我们侍奉比较主要想到说是替上帝或是教会做点事，所以很自然呢，我们很多信徒也以为说侍奉就是做神的事或是做教会的事，我们就比较容易把这个侍奉局限在这个神的国度或者说教会的这一个范畴里面。我记得有一季我去协助纪要真理班，有一堂课是讲侍奉的，班上面有几个伯母准备受浸，我就问这些伯母同学，我说诶，如果你们在教会这个幼儿室里面帮忙顾婴看孩子，那请问那是服侍？他们都一直说那当然是。然后我继续问，那么平常你们在家里面照顾子孙子算不算是侍奉？他们异口同声说那不算，那是看顾我自己的家人。那大家认为呢？所以同样的工作和责任，如果是在教会里面进行的，那就是叫做侍奉，那在教会以外的在家里是不算。同样推理，替教会处理账目是侍奉，在公司里面替人家做账做会计那不算侍奉，那教会厨房里面洗碗擦桌那叫侍奉，如果我是今天在餐馆打工端盘子代位，那是叫赚钱，那不叫侍奉。大家同意吗？一年多以来我都跟一位弟兄读刘志雄的这个不一样的人生书，里面他就提醒我们要从永恒的角度去看我们的人生。一般信徒都以为啊，教会的事工拿才叫侍奉，而自己看孩子在公司上班，然后那个不叫侍奉，那个叫养家糊口，那个是做自己的事。但在书里面刘弟兄解释说，不是在乎做什么，而在乎是为谁来做，只是做在主的身上为主做，那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侍奉，因为那就有永恒的价值，因为你的对象是正确的。但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算今天我们无论是学业啦，我们的事业啦，我们照顾家庭儿女啦，我们要努力取得任何的成就和贡献，我们都是为自己，为了我的家，为了我下一代，所以我们没有联想到是为主做的。所以就是因为很少想到为主做的，所以我们把好好的念书，好好的工作，好好的顾家不看成是侍奉主，因为我们觉得在侍奉我们自己和别人。有位弟兄跟我们分享，他说以前他心里面总有一种内疚感， 他好像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自己的工作上，他说没多少时间来教会侍奉。但是后来他慢慢了解，无论在生活任何的方面，你只要明白你是要见证主的，你在那个上面要去为主做的，那哪怕自己的职业，哪怕自己上班，那其实你都在侍奉主。弟兄姐妹，我们 Home Group 去年底都在查这个哥罗西书，大家还记得里面的教导吗？啊，我们一同来念这一节经文。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如果我们去年有查得对的话，这一段话的前后是告诉我们怎么做父母，怎么做人家的子女，然后接着就讲说仆人应该怎么对待主人，主人应该怎么对待仆人。所以换句话说，保罗在提醒我们，我们在世界工作，我们做仆人，做主人，照顾家庭，我们都是为主做的，为主做的，那就是我们的侍奉。还有一处圣经保罗说的更清楚，我们一同来念。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弟兄姐妹，这句话让我们很清楚了解侍奉真正的意义，并不是替神或是教会做什么事，侍奉就是为神而活。我相信这一点是就像当中很多信主的同工，信主很多年都可能很忽略的。最后我愿意把大家更带上一层楼啊，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这里说，我们一同来念。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如果大家看这个英文啊，他说 For we are God's handiwork and created in Christ Jesus to do good works, which God prepared in advance for us to do. 兄姐妹，你好好看这一段话，我问你，究竟是神在做工还是人在做工？你说呢？这一段话告诉我们是神在做工还是人在做工。有时候我在想，上帝为什么找人来做工呢？所以为什么不创造多一点天使差派他们来做工呢？啊，请他们来替他传福音呢？难道上帝就很喜欢我们这些很靠不住的人啊，三分钟热度，然后又容易冷淡退后，又小心又太多的人吗？上帝不是自找麻烦吗？后来我读这个以弗所说二章十节，我忽然明白了，原来上帝要人来服侍他，并不是真的指望我们替他工作，上帝乃是借着我们替他工作，给他机会做工在我们身上。弟兄姐妹，你听得懂这句话吗？我们为什么侍奉主？是给上帝有机会，当我们在替他做事的当中，让他有机会做工在我们身上。所以当教会邀请人来参与服事，不是因为就是单单人手短缺，人多好办事，乃是希望大家珍惜机会，让你可以从侍奉当中里面被上帝建造，得以成长，你能够成为荣耀他的儿女。所以我挑战大家，假如我们当中没有参与任何服事的话，你问自己，我的灵性好吗？我在成长还是在退步呢？我愿意让上帝做工在我的身上，这是你参与侍奉的最终目的。那顺着这个思路，我最后跟大家来分享保罗的一句话，因为我们与神同工，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这里保罗说他是跟上帝一同同工的，那你们是什么呢？你们就是那些哥林多的信徒，他把他们形容是田地房屋，需要被耕，是被建造的。所以其实弟兄姐妹，换句话，当我们侍奉的时候，也让神借着我们做工在别人身上，不是分工分掉，是做工在他们身上。其实我的信息还有三分之一没有讲完的，不过呢，我想应该要做个总结，因为再讲下去开始会有人扔石头了。总结一下吧， 侍奉不只是工作，更是生命。生命跟工作不可以分开的。侍奉不是替上帝做事，乃是为上帝而活。所以你生命生活中每一件事，你只要是为上帝做的，你都在侍奉他。侍奉神是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也让我们做工在别人的身上。有人说得好，侍奉是生命的流露，生命是侍奉的根基。我觉得这句话是最好的总结。让我们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天父啊，今天我们一同来思考侍奉。我们侍奉不是为了希望我们把很多这种 volunteer community 的工作活动等等写在我们生命的履历表上啊，好像被大学录取了，我们什么不是。主啊，原来你让我们侍奉是可以给你机会去建造我们，塑造我们，使我们生命更丰盛，能结出果子。主耶稣，我们想到你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不是只是侍奉，你是摆上你的生命。我们看到饼杯，我们想到你自己的话，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啊，求你把这样这个生命的侍奉精神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也借着饼杯向你说出我们心里面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